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1月20号的新闻掘金360。我们今天聊什么掘金？
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说美联储可能推出美国的数字货币，所谓的 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就是央行数字货币，而且他们在征求公众意见。
那这个货币它可以在哪些地方使用？这个数字货币它如果真的已经成立之后，那我们可以在哪里消费使用？比如说我去入口买一杯饮料，我可以用这个虚拟的货币吗？
不知道啊，他没有说啊。如果是推出了数字货币，那应该跟纸币没什么区别吧？
所以它是一个可交易的法币，不是只是可以用来投资，或者是让大家就是有点炒股意味的这样子的一个货币。
对啊，因为现在各个国家，中国不是也要推出？中国已经创建了自己的 CBDC 数字人民币，叫 ECNY。
这我还真的不知道，我就
对，
很。
我也第一次听说。就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有了数字货币，然后业内就许多人呼吁建立美国的 CBDC，是它可以取代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帮助连接法币和加密货币的交易，是一般的纸币和加密货币之间的一种桥梁。这个美联储的理事叫布雷纳德，他一直是这个数字货币的倡导者。他说："如果没有这个 CBDC，就是好像如果美国没有一个数字货币的话，美国的未来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未来。"所以呢，他就要倡导数字货币。但是有一个明尼苏达的州众议员 Tom Emmer 警告说，这种货币也可能被用作监视工具，美国人绝不应该容忍自己的政府来使用它。所以这个数字货币一直是一个双刃剑呢。为什么像阿桑奇这样的特别提倡数字货币呢？他觉得只有摆脱了世界银行的这种控制的金融系统，才有真正的自由，经济上的自由。否则，他要冻结你，可能是因为阿桑奇自己也深受其害吧。自从他被美国给控告啊，是那种泄露国家机密以后，他的所有的银行账户都被冻结了嘛，就是很支持他的人想给他 donate money 都不可能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特别希望有一个脱离于传统的金融系统的那么一个，没有任何政府可以控制的那么一个货币系统吧。
但这个数字货币看起来也是受到美国政府所控制的。
对啊，中国也要搞啊，而且中国已经在搞了。所以就说，原来我们对比特币的那种非常 rosy 的玫瑰式的梦想或者憧憬，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哎，政府依然可以控制它哦。
的确，尤其像中国这样子的国家，他如果有一天说我们不使用、不承认数字货币了，那他就是一夜之间他就没了。
对，而且数字货币更容易被监控了。你要纸币的话还好一些，所以这个明尼苏达州的议员就警告说，这种数字货币可以成为一种监视工具，Big Brother 所利用。
没有错，虽然大家都说在中国使用支付宝啊、微信付款很方便，但事实上这些都会使你的生活数据被掌控无疑，就是你所有东西都暴露在网络系统里面，就是只要有人可以收集到这些数据，所有东西都是一览无
对啊，就是但是所有你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一切都是像数字化，包括什么元宇宙啊，包括伊隆马斯克已经要开始做实验的那个，把那个芯片植入人的大脑里啊，这一切都在把我们推向一个虚拟的世界。提到这个监控工具，提到 Big Brother，今天看到的消息就是有很多记者要去采访北京的冬奥会嘛，但是呢，他们就必须得准备一种一次性使用的手机，他们觉得去中国那个手机啊，或者电脑啊，可能都会被装上一些 spyware，所以他们很不放心，就是已经计划好了要带那种所谓的 burner 手机，burner 手机那一次用完了就扔掉的那种手机，很简陋的那种手机。然后 NBC 已经说他们不会
派团
为，
队去
对，
采访。
他们就会在美国直播了。
我真的觉得今年的北京冬奥真是多灾多难。首先，因为疫情本身就很难控制，所以可以入场观看的观众相对就少很多。那接下来又因为北京的清零政策，所以导致所有的采访者都会受到严格的把控。然后进入北京城之后，你就要把自己所有的资讯都交给官方。他们有一个 App，就是下载之后你的什么身份年龄啊，然后你的护照号码啊，你所有的行动记录，就是包括你去过哪一些地方，它都会全部展现在那个 App 上。那其实对西方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就等于说我所有的讯息都要暴露给我。在想那些记者也是要避免这个麻烦，所以干脆使用一次性手机，反正我用完就扔。可能他其他的通讯资料他都不会留在那只手机上。
对啊，但这也是一种聊胜于无的措施吧。 就是它不可能完全杜绝被监控，你一进入中国你的手机很可能就会被监控，至少你可以把它扔在那儿不带回来。另外有一个近日美国的体育专栏作家布伦南，他说认为大流行病没有正中中国下怀的想法太天真了，他说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想控制我们，这只是给了他们另一个借口，中国就是中国。对啊，中共政权就是要监控人，而且现在美国人都知道中国的那个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方面的研发已经在赶超美国和西方世界了，特别疫情之下他可能有更多的跟踪软件做所谓的流调流行病调查。今天还看到一篇文章说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一个父亲他为了找失踪的儿子就一边打工一边到处寻找打听，18天内打了20几份工，然后他就被网友称他是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因为他染疫了但是没有症状就被流调。流调是一个新的来自中国的名词，我一开始都不懂，现在才懂原来是流行病调查的意思。
这个缩写简称我们有时候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那在这一个北京零工的身上，我看到他在不同的地方辛苦工作，然后为了找自己的孩子生活是很没有保障的，也有一些好心人想要捐款给他，但他另外一个小孩说就是请大家不要再捐钱给我们了，就帮我找哥哥就好。其实是一个很朴实善良的一家人，他们也不想要接受外界的捐赠。
这位叫岳荣贵的父亲，他的流调是从元旦深夜23点30分开始，他在乔丽治酒店工作到黎明4点43分，然后在过去的18天他去了20多地打零工，工作地点分别在乔丽治、什么木偶剧院、台湖龙湾别墅、珠江绿洲、海淀农科社区、中关村购物中心等地。因为早上6点到晚间11点北京货车禁行，那时候北京禁止货车行驶，所以岳荣贵大部分时间都是从凌晨工作到清晨，没有一天休息。然后他还被查出染疫了，但是他又没有症状。那就是说这个父亲是多么伟大呀，为了找儿子。
北京的民工是最辛苦的，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然后在疫情期间又要这样被反反复复的隔离啊、驱赶啊、调查啊，然后赚的钱非常的微薄，有的时候可能就刚好够付他的房租跟吃饭这样子。
所以有的网友就说看得太心酸了，看了以后哇哇大哭，搬运工满屏的流掉，每一行都浸透着无尽的心酸。其实难道他们不知道中国很多人是生活在这种状态吗？
是，这又让我想到坎特他昨天说的，他可以去中国但他想要看到真实的中国。其实这种在大城市里面打工那种所谓的社畜是满街都是的，而且这种流调人他们可能比社畜再更低一等，是真的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生活保障。这样子的临时工在北京可能有10万人以上。
一个叫季峰的中国异议人士，他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时候说，这些临时工绝大多数都是像当年被驱赶的所谓的低端人口，为何引起这么大的共鸣？因为他们属于低端人口，没有任何尊严、人格和人权，更没有生活保障。季峰还形容这个国家以疫情为名，任何人都裸奔，党国说给你黄码就黄码，说红码就红码，不管你有没有染疫。他还说不需要通过你的同意，不需要讲法治尊严，如果你提出抗议或者是反对，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寻衅滋事，这叫裸奔。
对，这是中国式的裸奔，你赤裸裸的被官方给视奸，或者是真的是强奸的。
所以说20多年前我没来美国之前，那时候北京已经有很多农民工了，就是那种农村来的，有的非常年轻的小，看上去就像 teenager 一样在这里打工。因为那时候北京到处都施工，连外国人都形容北京就像一个打工地，到处在都在盖那种高楼大厦，然后所以需要很多这样的农民工。那时候我也比较年轻吧，就是没有什么社会经验，随大溜，北京人都把这种农民工当作下等人一样，没有把他当作和自己是一样的人。那时候好像在中国就是没有想到那么多，只是觉得就是这样，社会就是这样。尽管共产党一直提倡说人人平等，是吧，建立一个按什么所需世界大同的那样的一个世界，实际上那时候在北京就是非常不平等的。你有北京户口，你的北京人，你自己就觉得好像看不起这些外地人，特别是外地农村来的人。这么多年过去了，20多年过去了，还是有低端人口北京。所以说人们都觉得中国这20年经济飞速发展了，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全世界，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低端人口呢？
我想贫富不均一直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哦。今天是大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的 做一些进步。
哦，今天是大寒啊，好像是这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了，马上就到新年了。
古语云说大寒不寒，人马不安，就是说今天应该是整年最冷的一天，那如果今天不够冷的话，人跟动物都会觉得很不安。
在洛杉矶没有什么特别冷的概念，
而且今天阳光普照，我都觉得有点太热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学习一下这些中医的食疗进补法则吧。
用中医的概念来说，大寒这一天大家应该就是吃一点羊肉，然后喝一点汤水，就是各种滋
补
身
气补身子的这些，什么健脾胃啊，养胃养肾，吃一些像什么栗子、大枣、桂圆肉、淮山、莲子、枸杞等这些。
因为中国人讲究秋收冬藏嘛，那这个到了大寒这一天，我们的身体就是要藏，就是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然后早睡早起，如果可以的话按摩一下自己的大椎穴还有阳池穴，让自己的身体循环。
对，他还提到要吃温热和黑色的食物，像黑米啊、黑豆啊、黑芝麻这些，这样可以有补肾益肾的作用，避免吃凉的冰激凌、冷饮之类的，还有太寒的那些新鲜水果，也不要吃太油腻的辛辣的食物，容易上火。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OK， 拜拜。
拜拜。